尊敬的吴昕女士，尊敬的蔡女士，尊敬的各位大哥、各位小嘉宾，大家晚上好。这个形式呢，一定指示我的，今天给大家见个面，向大家呢，找个时间向大家汇报一下自己的学习的体会，当然心里也很高兴。因为今天正好晚上一点的飞机回北京，现在呢还有一个时间，刚才给秦师算一下，10点钟回来就行啊。所以呢，咱们尽量多的把自己的学习体会，跟大家汇报一下。那么我今天汇报的题目呢，还是学习印光大师10年法的体会。在这个咱们共同学习这个印光大师10年法之前呢，我先谈一谈我自己的念佛的体会啊。那么我学跟着师父学习这个佛法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那么5年的时间呢，落实在行门上这个念佛呀，都是功夫不得力。那么功夫不得力呢，我觉得正像印光大师说，这个念佛功夫得力啊，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至诚恳切。至诚，他这个印光大师说，摄心之法，有摄心的方法，莫先于至诚恳切。第一个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至诚恳切。我呢就没有人至诚恳切的心啊。为什么不至诚恳切呢？我听师父的经教当中啊，和看印光大师的抄啊，主要就是生死心不切。再一个呢，留恋这个尘世，对这个世界放不下，所以呢，心不至诚，欲摄莫有啊，想摄入心是不可能的。所以什么人呢？就是这个至诚恳切就能把心摄入，这叫上人，才是至诚恳切，把心都摄入了。他不需要考虑我到底用耳朵听啊，他也不用考虑到底我还要不要加数字啊。你像刘素云老师，他就是这样的人啊。你问他什么叫10年法，他不懂；你问他什么叫摄耳谛听，他也不明白。摄耳谛听，摄是动词，就收入耳朵；谛听就认真的听，听什么？听你的佛号的声音。那么，为什么刘老师不用呢？为什么刘素云老师不用？因为刘素云老师跟我们的差别在于语言不同。因为按照师父的说法，他自己的汇报啊，刘老师的汇报说他4次是面临死亡。面临死亡呢，他没有什么后果啊，大夫跟他说，你每一天都存在死亡的可能性，随时会死亡。第二个呢，你这个病呢又不能打针，又不能吃药，所以呢，你就是个没治的人。他这个大夫给了这个结论以后呢，他索性不放下，因为没什么指望能做这个事情，对吧？当时他那个红斑狼疮是非常重的啊，所以呢，正是像印光大师说的，生死心切，切就是恳切、深切，就快死了，就这一条路，再不好好念佛，就到地狱去。那我们的心为什么不切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时间，还没有到那个份儿上说你要走了啊，死到临头了。刘老师4次啊，所以呢，这4次对他的这个 个这个其他的等等的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不行。所以呢，他念佛功德可以。我们也想找到这种感觉哈、啊，我觉得我们在座的诸位同学肯定都希望像罗老师那样，特别的恳切，特别的至诚。那么，但是就是找不到他这种心呢。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山西小院啊，大家可能看了这个光盘，山西省大同市四十岁同修学习地藏经以后的发生的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么这个当中呢，有这么一个人啊，有这么一段故事，一个妈妈和一个女儿的故事。这个妈妈呢，是个不学佛的人啊，经也没读过，也不知道什么叫阿弥陀佛。她呢，给女儿眼睛得病了，她给女儿点眼药水，这一下子错拿了眼药水，拿了胶水，胶水，这个胶水是502号，它的代号，它的 number 是502，非常非常黏，粘在手上。都拿这个手术都拿开，得到医院做手术才拿开，就那么厉害，粘钢粘金属。那么他给女儿点眼药水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胶水错当成眼药水给自己的女儿点上，点上这女儿的眼睛就粘住了，粘住以后这个妈妈就急了呢，他就冲着天就喊，观世音菩萨，真有您吗？啊，真有您的话，您显显灵啊，我非常非常爱我的女儿啊，但是我往女儿的眼睛里点了眼药水，点了胶水，她是长得不漂亮，但是我很爱她。那刚说完这话，这女儿眼睛里头就流出眼泪，这个胶水就流出来了，这个女儿就睁开眼睛。后来到了医院，这大夫就相信，说的你肯定点的不是胶水啊，你肯定点的就是胶水，要不然就502胶水点进去是根本不可能流出来的。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此刻这个妈妈的心啊，用我们一般的经论上的话说，全心即佛，全佛即心。这个时候妈妈的心跟佛的心100%的吻合，这个心当中没有任何杂念啊，这个心当中没有任何枷锁，急了为了救女儿啊，所以就像我们李炳南、李炳老师说的，是吧？至诚感动，这个时候的至诚啊，诚道至人就是最，至尊就是最尊啊，至诚就是最诚，没法比他再诚，诚的最高的至诚感动，跟谁感动？跟观世音菩萨感动啊！这是咱们今天学过这些东西，都明白了。那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跟阿弥陀佛不感通呢？我们为什么跟观世音菩萨不感通呢？就是因为我们心不诚啊，所以这个至诚才能摄入心。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说，怎么才能至诚？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不至诚？不至诚的原因呢？我们佛门当中有一个词叫做业障。你本来是什么啊？为什么今天你不是什么？你有障碍啊？这个障碍是什么障碍呢？最基本的障碍就是自私自利啊，就是习气。那么就是怎么克服这个习气？习气克服了，至诚心就出来了。至诚心出来了，这个心就摄入了。心摄入了，佛号不出啊，久而久之，心自归。所以印光大师在他的文抄当中呢，把念佛的人分成三级。第一级的人呢，智，这个 至诚恳切，就能舍得心。在我们身边呢，有刘祖云老师，有山西小段人的妈妈，还有呢，地道精神的婆罗门女，啊，至诚恳切孝顺妈妈，啊，他到佛堂，是吧？听说觉华弟子在王如来向老师习，到了这个寺院看了他庄严，他想他佛名大学，没有不知道的，我听听他能不能告诉我我妈妈在什么地方。他的要求并不高，他没有想去西方，也没有想去成佛，他就想我孝敬我妈，我妈妈生前的报佛报不行三宝，我现在想知道，我觉得他应该是在地狱，我想肯富尔这件事情到底他在不在。那觉华弟子在王如来呢就显灵了。为什么显灵了？真诚，就告诉他，我说你把这个佛事做完了，回家一直念，就是但念觉华弟子在王如来，这个但字在这起，这个意思是持啊，执念觉华弟子在王如来。那我们回想这段故事，这段故事很有味道。为什么那个佛不告诉他妈妈在哪儿？那佛没有不知道。而且佛是人中有求必应啊，既然求我想让我告诉您您母亲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就完了吗？啊，没有，他说你不去念佛了。那佛知道他，他的念诚，他的心恳切到什么程度？那佛在佛的眼前没有时间，没有过去、未来、现在，全在这当下。佛知道他将来会怎么样，所以佛就让回家去念什么佛。念什么佛呢？他一天一夜就念什么，啊，我们读了《地藏经》，就来到了地狱。他就问这鬼王说：“这是什么地方？”鬼王说：“这是啊，这是地狱啊，什么啊？”说：“我怎么能来到这儿呢？”说：“这不是业力，就是圣者，啊，你不是阿罗汉。”就是业力牵引来，啊，我要找妈妈，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叫月地利，罪女。哦，月地利罪女三年前啊就升天了，不仅她升天了，她这个一个地狱的这个人呢、啊，都被人家走了。那么这个故事被我们启发，婆罗门女不知道什么话，婆罗门女恐怕也不知道什么叫至诚恳切。婆罗门女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叫舍尔谛取，但是他这份孝心启发出来的至诚恳切，就把他的妄心给摄住。摄住之后，一天一夜的命念成了。念成了以后呢，所以说念佛时间并不需要很长啊，你看这是一天一夜。念成了以后呢，自己成为阿罗汉。那为什么他没见到妈妈呢？因为他是他妈妈生的。同时因为他妈妈下地狱这个原因，婆罗门女好好念佛，所以呢他妈妈下地狱这个原因造就了一尊阿罗汉，他妈妈修了无量无边的福报。那他妈妈有福，地狱人有福，地狱人没福，所以他妈妈的福修出来，谁帮他妈妈修的呢？婆罗门女。婆罗门女自渡了没有？自渡了，成了阿罗汉，成了圣者。渡他了没有？渡他。啊，他妈妈因为婆罗门女念佛的时候，把妈妈给拉入阴地当中，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把妈妈变成自己念佛的动力，把要见妈妈，啊，还不是帮着妈妈升天呢？觉华弟子在王如来都没跟他说很多。就是你好好念佛吧，念佛就能满你的愿，你心有所求怎么办？结果呢，他的妈妈就升天了。那我想，经上没有说婆罗门女多喜悦，肯定婆罗门女很高兴。只是意外的是，我本来只想看看我母亲，现在我也不用看了， 而且换句话说，从婆罗门女成为圣者之后，她想上天还太难了，那是分分钟的事情啊。所以当时我们回想，如果觉华印子在王如来要告诉婆罗门女，你妈妈在地狱，那婆罗门女会怎么样？会回去好好念佛吗？不会，没动力了。我就想知道我妈妈在哪儿，您告诉我不就完了吗？我告诉了你，对你的利益大呀，我还是不告诉你，对你的利益大呀。那佛才知道什么是对众生的利益最大，肯定是我今天不告诉你，让你回去念，对你将来的利益大。我不出奇来，妈妈是应该把自己成了我的啊，非常圆满。那么这个故事对我们的启发，就是说心只要至诚恳切，心是不设的。那么我下面的答案就是怎么能够找出这个至诚的心。那么我这个念佛念了两年多，也开始不时念法念，总觉得心不够至诚，就是这种感觉出来，就是我们老师傅上人经常说的，老是切入不了境界。那么我也一直有的时候经常跟师傅讨论，师傅说啊，现在众生啊，障身福薄，障太深，福太薄，这么好的东西，他不知道是薄，他有障碍。我说师傅，这个障碍从哪儿来呢？师父说啊，这个障碍就是自私。很多现在的人，他跟我接着说，哪一个人知道知恩呢？哪一个人报恩呢？再往下说，哪一个人知足呢？不知足，不知恩，不报恩，就是障碍。佛对我们这么大的恩，他不知道。明明摆在这儿，经常说这么清楚，他就是找不到开口。那不知恩的更谈不上报恩了啊！所以佛说不是，师父说这是障碍。那我们怎么去掉这障碍，对我们非常非常关键。这个障碍不除，欲设莫有，下设有心是不可能。所以念佛功夫得力的上辈人，至诚恳切就能摄入心。如果摄入心，印光大师在文章上说，加上摄而谛听啊，这都是在至诚恳切，想摄入心还摄不住，妄念还多。这个时候我们加上第二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至诚恳切，第二个办法就是谛摄而谛听。设耳谛听还不行啊，我也是很恳切了啊，我也设耳谛听了，还拥有妄多，拥妄就和泉水一样往外涌，妄就妄念波涛波浪，则用实验技术，这个时候我们采用第三套方法，再把数字加上去。所以至诚恳切就能设耳谛，我们称之为上辈。至诚恳切摄入心，但是摄而谛听就能摄入心，我们说通的。下边呢，印光大师说，就是至诚恳切摄而谛听还不行，我们再加上实验技术。实验技术的方法，用实验来把心摄入。所以呢，我们看无量寿经上说，发菩提心一向观念，菩提心就是印光大师在这说的至诚恳切心，一向观念就是指的摄耳谛听再加上十念法，这八个字就圆满了。那么发菩提心一向观念，那大家要问什么是菩提心？印光大师在明朝当中说，菩提心自利利他之心。自利也要利他。那我们发，我念佛的时候发这种心吗？能发得出来吗？你 你这句佛是自利利他。换句话说，你是为自利利他念佛。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念佛呢，回向的时候不具体，不是不具体，其实是很具体，净土文呐，这个诸圣无边誓愿度啊，上报四重恩呐，下济三途苦啊，都会背，也都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没感觉，好像跟我没联系，我没觉得他是念佛的动力。什么叫回向？为什么念佛呀？这叫回向，回自向他，自己念成为别人服务，这叫回向。那为什么你回向不得力？如果你回向不得力，或者你真的没有发出回向的心，你这几个小时的念佛，几个小时的拜佛、诵经、听经，全是落在自私自利这里面，就是轮回业，你就是六道轮回。所以这回向非常重要。我为什么要念佛？我为什么要听经？我为什么要拜佛？所以我这次来，我跟师父在一起也讨论过几次。我说我自己的体会，回向不要太大。太大呀，太宏大，往往会迷失在那。我觉得从刘素云老师念佛功夫得力，山西小院这个妈妈至诚感动，以至于这个婆罗门女因为妈妈下地狱想知道妈妈这件事，你看她没有菩提心她没有那么大的菩提心，她的目标很明确，我就是要见妈妈，我就为这一个目的，我一天一夜就念什么他们都很实在。那我们现在众生无边誓愿度作为我们回向的内容，师父说不要受用，从嘴边发作，没有几个人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我这声佛号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我说为什么呀？他连爸爸妈妈都不爱，众生无边誓愿度假的。所以我今天要为大家汇报的第一点，要把回向讲明，越具体越好，越鲜明越好。那所谓回向，就回向给两个人去，一个是我们感恩的人去，一个是我们需要忏悔的人去。感恩呢，妈妈、爸爸、老师，这些人要感恩吗？要感恩。我们从小到大妈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拉到大长大成人，含辛茹苦，十月怀胎是吧，坐月子，哎，把这些都写出来，这是我的体会，越具体越好我得病了妈妈怎么在身边照顾，我考大学了，我考上了，妈妈怎么会不高兴？我结婚了，生孩子，妈妈怎么伺候月？一边写就一边流泪，这叫什么？这叫至诚感恩。写完以后，你不要写那么多，你能想到几条写几条。有些妈妈不在了，想到妈妈临走之前。今天他在老人家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妈妈现在还在世间八苦，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地之胜，人到暮年垂老在前，怎么办把妈妈这些照顾我们爱我们的这些事情，对你印象最深的，你给他写出来。写出来，在念佛之前，在听经之前，在拜佛之前， 复习一遍，啊，复习一遍，复习完一遍以后怎么样？念佛。我这两个小时的佛号就为这位母亲，就为他们，啊，不是有生的便是人，你先把妈妈的感觉找到。按照印光大师说的，尊伦敬分，妈妈跟你是母子伦，母子伦你尚且不往心里去，八竿子打不着的什么进虚空变法界的众生，体会不往心里去，你说你点头骗人，不可能啊！弟子规告诉我们，爱是有次第的，对吧？师父在讲经当中经常说，父子有亲，亲源自于天然。然后我们发现了父子有亲这个爱，然后我们把这个爱扩展到兄弟，扩展到夫妻，扩展到朋友、邻里、乡党，啊，我的族群，啊，我住居住这个城市，你看它慢慢扩大，最后做到凡是人皆具爱。我们现在可以，我们现在仪式大会不仅是凡是人呐、啊。无众生无边誓愿度，这当中还包括人以外的东西。真的有人打信仰吗？真有人打信仰，恭喜，那你决定能摄入心。换句话说，你今天摄入心，你就是那个打信仰。所以我们一三五感恩，二四六忏悔。我前两天给北京的丁嘉丽老师打电话，他是一名同志，我这个忏悔会，说我这两个小时我就念给这个我曾经伤害过的这个对象，我说您不是打过胎吗？不对，打过三次，三次就三条人命，孩子是你的亲生骨肉，因为没有学佛，亲手杀掉的，难道不值得忏悔吗？他们经过多长的时间，修了多大的福报，才投胎成人？好不容易有出头之日能学佛法，人生难得呀！这得了人生呢，被杀了。对不起，辛苦了。如果是报恩呢，你给他杀了，他就变成冤家；如果是抱怨呢，本来是来还账，你可以还这个账，结果怨上加怨。我说你想想，如果你不打开的话，今天你这个孩子会多大？啊，从这里的话说，我说你就看一个二十多岁的孩子，你就把他当成这是你的孩子。今天这个人是被你杀死的，我说你觉得有没有感觉？能不能找出那种忏悔的心？能找出来，这两个小时的佛就为这件事做。他说特别特别的受用。我们一生当中。人生到了今天，这叫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翻译成我们的中文叫五浊恶世，浊就讲的环境，恶就讲的人心。哪一位同修没做过恶呢？哪一位同修没伤害过人？哪一位同修没跟别人结过怨呢？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都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之后我们忏悔，真的对不起，真的得请求人家的原谅啊。什么是最好的对不起？什么是最好的原谅？莫过于把他拉到我们念佛的因地当中。 他念什么妈妈就理，为什么没他妈妈的念头。那么我们感恩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以及我们忏悔的这些同事朋友，包括丈夫，包括一些孩子们，我们把他拉到我们念头的阴影当中来，因为他们的动力，你把清净心给念出来，你功成名就，他们都会念佛。就和婆罗门女愿意罪与他的妈妈沾他的佛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调整，不要老是流于形式。印光大师说，嘴上匆匆念佛，悠悠然泛白啊，回想回想净土的，大家都知道慈心忏不错，是吧？都知道上报四重恩，有嘴无心。就什么叫有嘴无心？另一种感觉。哼，我这是在北京，我跟他们讲，我说这个不当真，念佛不当真，为什么没到那份儿？说胡老师，什么叫到那份儿？我说你找一个你生活当中你最在意的一件事儿，你最过不来的一件事儿。说你别说，我们家先生有外遇了，好机会来了，哎先生来，真不愿意跟你的跟我先生好，不愿意这个家庭破坏。我说佛是人中就出不定，你把这桩事情拉到你念佛的东西，你想要的感觉，我想要，哎先生哎啊，珍惜这段感情，珍惜，只要胡总，只要你把我先生骗过，我干什么都行。这就是夫妻心，就为这个面。还有他第二天给我发短信，我胡总别提多特别射心了，对吧？你这，你说咱们算算这笔账，他维持了这段婚姻。他真把先生念回来了，先生不跟婚外恋的女的好了，家庭和睦，家庭安定，他得到利益，就这么点利益，他都能把心设。西方极乐世界对我们多大利益？成佛尚且有余啊！这一段夫妻的姻缘，这跟成佛相比，太鸡毛蒜皮了。那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大的利益，他拉不到阴地来鼓励他念佛呢？障碍。为什么叫障碍？不懂真的。你看他在念佛，其实你没有念佛的心，心里在障碍。那么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告诉他，维持家庭的稳定，是吧？让先生不造作业，是吧？女儿不能没有爸爸，啊，二十年夫妻，今年面临挑战，急不急？真急，急，好念。我这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还有一个朋友也没结婚，一辈子跟小伙过，死了。哎呦，我难过了，我就过不来了，亏念佛了。我说你是找念佛功夫不得力，没念你干的，这狗一没了你干的。胡老师，我能为狗念啊？那为什么不能？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跟这个众生有缘，这狗也是众生。那我这段觉悟嘛，我这为畜生念，我这菩提心叫自利利他之心。这个畜生是这个狗是不是他呀？不是，那么就利他，利他之心就是菩提心，发这种心念佛，发菩提心想着念，是对的。他跟我说，胡总特别管用。当然，还有很多同学，爸爸病了，妈妈得癌症了，啊，他们都是把这些东西拉到阴地上来。 是不是念完经后边有一个回向文，啊，把这回向文念一遍，是吧？最后，是吧？这个自归依佛，三归依，完了，还挺累的，这看完就该吃饭。不，这从多少遍不懂这个？婆罗门女没有说回向，山西这边这个妈妈就没有依归。刘素云老师他给我讲，他念佛从来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要死吧，哪有那功夫给你玩的虚的？真急了，我们今天给心发过来，所以我在这里先用半个小时时间给大家谈谈，把我们的回向降低，越实越好，越具体越好，时间越离我们近越好。师父说，哎，你慢慢的啊，你知道感恩了啊，你生性佛好有力量，生性佛好有目标，生性佛好有对象啊，你不信你试一试，你从来就没有这么带劲的念过佛，全是想着念完佛该骑车再走了，念完佛有三点半该接孩子下学了啊，念完佛带着孩子学钢琴了，是吧？就这啊，念完佛又上个网看看，不动真的。今天我们说什么能让你动真的，你把什么拉下来？这个佛号就可以了。等你慢慢试的时候，听一听念出来。知道感恩了，知道忏悔了，知道感恩的人，知道忏悔的人是有福的人啊。为什么？怎么感恩的人和忏悔的人有福呢？不知道感恩，不知道忏悔的人没福。而佛在《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上说，不能以少善根的福德因缘不成佛。什么人信心和？什么人能去提拔？你得有福啊，对吧？这么好的法门，你能碰到，你不是福吗？这么好的佛号，你能念，能念摄心，你不是福吗？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愿意念佛？为什么摄不心？为什么只能给出来？因为没有福，福为什么有障碍？哪什么障碍？不知恩不善。啊，我记得我去年四月份在香港讲了一个。给大家汇报七级的一个光盘，叫做感恩与改过，在佛门当中叫感恩与忏悔，面对社会不能叫忏悔，叫改过。这当中有一段真实的故事，佛陀的故事。有一天啊，佛在坡坡碰到一个老人家，这老人家70多岁了，拄个拐棍，乞丐要饭。这佛啊，看到这老人家，就跟他说：“说老人家呀，都这么大岁数了，啊，你还出来要饭？难道你就没有儿女吗？”我们注意老人家怎么回答佛陀的这句话。哎呀！他说有啊，儿女都大，我有7个儿子，都大，都有家庭，都有孩子，这还不说，还有事情要做，他们没有功夫照顾，都不管我，所以我要来。说的对吗？显然是不对。行有德，反求诸己，7个儿子都归他们。问题在外面，不在外面。但是老人家不知道，他觉得这个理由很充分，孩子结婚了，有了小孩啊，又有很忙，所以他没法要，所以我要他，他没有找到自身的原因。佛陀说，老人家 会感恩。你看，一句批评都没有，建议，这叫地主上说善相劝，得解见，过归道了。他没有批评，你这不是业障深吗？你就是个毛啊，七个人都这样，你可怜之地主，可怜之畜。人家佛没说这话，你说老人家，你得感恩。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不感恩的人为父，不感恩的人儿子为娘。这老人家说，我都到这份儿上，一个叫花子，我还是一无所有，一贫如洗啊！你让我感恩，我感谁的恩呢？啊？我还有什么可感恩的？我说，你手上这根拐棍儿。这是个拐棍，这是个木头。我说对呀、啊，难道这个拐棍对你没有恩吗？这个故事名字叫一根拐棍跟七个儿。他这拐棍是木头捡来的，这有恩。他说，我说那你说说，这个拐你要这拐棍干啥？我说哦，你要这么说，他还是有点道理。第一个呢？我过河，他们帮我探这个河水的深浅。第二个呢，我要饭的时候，人家家里有狗咬我，我可以用这个棍子把这狗吞走。第三一个呢，最重要的就是我岁数大，走路不稳，它可以支撑我的身体。我说有，对你有帮助啊。我说你呀、啊。反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感这个拐棍的恩。佛说，佛可别说众生无边誓愿度，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也没批评他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兑现，对我们众生这么大的恩情，你好好念阿弥陀佛。净土法门是释迦牟尼佛介绍。他当时为什么不跟这个乞丐介绍净土法门？不切题，对吧？他福这么薄，他怎么可能接受这么好的这个法门？他没有。而佛给他找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每天跟他形影不离的这个拐棍儿，这老人家有感觉。是吧？他离不开拐棍儿。哦，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看啊，我们注意佛说的话，你不要想那么多啊，你就想感恩啊，感恩拐棍儿。佛教的，感恩你帮我轰走野狗，感恩你帮我探水的深浅，感恩你支撑我这个老弱的身体，手足在叫。他说就这么念，他说有时间就念，一天到晚就念。我想，这个老人家刚开始那几天念，可能跟我念佛的感觉是一样，悠悠然，泛泛然，假的。咱们几个有几个在念佛堂念佛的人是真的，太少。所以李斌老师说，一万个念佛人当中，去西方的一两个，就是如此云南，啊，婆罗门云南这种。为什么？不是万修万人追吗？您万修有个条件，真至诚恳切。一万个至诚恳切的人念佛，一万个人去。那么，这个老人家是刚开始念佛，感觉能不能改拐棍？我们注意，佛来说，你什么都不要想，就念一个拐棍三个好。这叫什么？一向感恩。换句话说，感恩拐棍三昧。怎么不感恩呀？咱们说这个行吗？只要能把清净心念出来就行。而这个感恩拐棍对这个老人家最切记，他就是这个经。佛的厉害，他就随便点拨这么一句话就。 课。后来这老人家找了念，念念念，有一天碰见一邻居，这邻居六个老人家，满面红光啊，春风得意呀、啊。你一个叫花的，你有什么那么高兴？哎呦，说你别提了，我碰到佛陀了，让我砍了这个拐棍儿。他邻居皱眉头说：“你砍了这拐棍儿？”哎呦，你可不知道这拐棍儿这个太重要了。我现在没儿子可以，我不能没拐棍儿。哈、啊哎，这拐棍儿这个太重要，佛让我砍的。我真觉得这拐棍儿对我恩情太大太大。干嘛呀？在帮着老娘修。这个邻居说：“哟，你认识佛陀呀？是佛陀告诉你的。”我说：“是啊。”哎呦，佛在哪儿哪儿讲经呢？去不去？那得去啊！我去，是他讲，没他讲，那我一定得去。对，我太得感谢他。要不是他教给我这个方法，我今天一直我就在郁闷、痛苦、烦恼中。是他把我解脱出来，我要看看他去。这个老人家就奔那个道上去了。释迦牟尼佛在讲经。再说这七个儿子，那是多不可思议啊！这七个儿子，邻居跟这七个儿子不是这个邻居，那个七个儿子的邻居说：“哎，干嘛还忙什么呀？听经去吧。”释迦牟尼佛在讲经呢、啊。他这七个儿子说：“讲经，讲经干嘛？什么叫讲经啊？”哎呦，佛讲经。经上讲的全是修福的方法，你要想修福，你要想有福，你就得去听经。听经你开智慧，你会做事，你就有修福，你就能修来福。这七个儿子自私的，那得去啊！哎，带着福，带着妻子，这七个兄弟，十四口人，就到了这去听经。这个佛讲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爸爸拄着拐棍儿来了。一铲一铲就过来了，佛他坐得高，而且看着老人家走过来，迎面走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转过身去冲着哪家？啊，哎呀，他顾不上呀，您好，还感谢您什么？你现在高兴吗？佛说，我特高兴，跟大家说说，你是怎么那么高兴啊？哎呦，这老人就讲了这个故事，我碰见佛了。佛让我感恩啊！我原来是怎么难受，怎么痛苦，怎么觉得没有人生的希望？现在我学会改那个拐棍的人之后，我现在多么幸福啊，多么充实！所以我特别感谢佛陀。我看你讲完了，我得总结一下。我这老人家有孩子，孩子都不养。如果作为孩子不养父母，这个罪造的非常大啊！活着是个最没福的人，因为不孝父母。父母是最好的福田，是我们共同修福最好的地方。你坐实良心，同时走的时候，不孝养父母的人没有不堕地狱的，这种人生就太悲哀。这话一没落，这七个儿子叽里咕噜就跑了，跪在爸爸面前就磕头，就哭，对不起您老人。七个儿子争着抢这个爸爸回去，你跟着我过，你跟着我过。这老人吓一跳，这七个儿子原来不一样，这突然真的要抢了呀！他原来是个最没福的人，七个儿子都不养。现在七个人都养，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就完了。这个故事的意义很深，寓意很深。老人家被孩子接走，有了一个幸福、稳定的晚年，对吧？解决了问题没有？再也不用养他，变成从一个没福的人变成一个有福的人。儿子。七个儿子吧，本来是要下地狱的，本来是放着福田不动的，本来是最无耻的，找到福田了，把爸爸接出去。你看，老儿 他的呢，七个儿子全死，没有人占地位，都找奥斯维辛修复了，这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果。而这么一个圆满的结果怎么来的？就是老人家干这个拐棍的人干。我们今天以叫花的想，叫花的尚且有感恩的对象，我们没有感恩的对象。为什么佛要讲这个故事？为什么当年阿难尊者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就说这个人贫穷到乞丐，下贱到乞丐，都有感恩的对象，更何况今天的人，更何况我们这些比乞丐强的人，难道没有感恩的对象？还有说这国王感恩，那他是谁感恩？他爸爸就是国王，所以他得当了国王继承王位，他感恩，他荣华富贵都是爸爸带的，他感恩理所当然。那为什么这个人要感恩？乞丐都有人感恩，都有感恩。所以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感恩的心跟忏悔的心找到。为了感恩的对象，我们念佛；为了感恩的对象，忏悔的对象，我们拜佛。大家可以试一试。不要为了回向而回向，那是师父的，几千年就这么回向，我这样不到人面行吗？如理如法，什么是力量？真诚心事，什么是法？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老和尚说了十个字叫诚心，你只要有这五个心，这就是法。念佛就念佛心，啊，安逸王那说成之四本，这个成三个四本，清净是一个本，真诚是一个本，清净是一个本，平等是一个本，正觉是一个本，慈悲是一个本。您看看这五个门，你最切机的，跟你感觉最强烈的是哪个？有些人可能比较平等啊，没那么多分别，那可能平等这个门适合你。有些人有爱心，可能慈悲的门比较适合。那有些人像咱们净空老和尚师父上说，觉悟正觉。是吧？那当然，老和尚五个门没有一个是缺的。你看老和尚，对吧？你说于教于律，于行于果，教于行果，那没什么说的。他哪个门都是那个门。但是成之四门，成之五门，进城是有区别的，对吧？你走哪个门呢？进来以后没区别。什么意思？你通过这个门，把真诚心一念出来。法法头头，你往哪说？头头是道，就会有福缘。啊，这五个门进来，你把真诚心找到了，然后你站在城门那一看，哦，到了半天，这是城的四个门，这是城的五个门。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搞教条主义，啊，一定不要。墨守成规。我的体会，你确实是这么样的感恩念佛忏悔念佛，念到一定程度啊，按照印光大师的说法，西方中风就能加倍，就能加深，你自然就觉得跟阿弥陀佛心。首先第一个三业调整过来了，心软了，态度好了，没那么傲慢了，知道不行了，有抱歉了，有感恩了，不跟别人对立了。师父昨天跟我说，这就消业障了。 你原来傲慢，原来冷漠，原来对立，原来脾气，原来说瞎话，原来还批评人，原来还占便宜，随着你的生性活好，一个一个的感恩，一次一次忏悔，就洗刷掉。真一洗刷掉，真诚心就透出来了。真诚心透出来，你再看师父的经教，你再念佛，你体会这个，那个力量就不一样。你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你就觉得西方越离你越来越近，你就觉得阿弥陀佛的恩情越来越大，你吃恩了、阿弥陀佛这四十八愿多大的恩情啊？不知道。佛在经上说，形容我们这不知恩的人是什么人？古瓮者，古呢就是瞎了，瓮呢就是鼻子上有问题，闻不到皮味儿，闻不到香味儿。古瓮者，五过旃檀里，五是一的中午的时候，过旃檀里，旃檀里就是印度的啊一个树，这个树叫旃檀，非常非常香。古瓮者过五过旃檀里，不能见到光，也不能闻到味儿。啊，是不是？佛光哪没有？佛香哪没有？都有。印光大师说，光跟香才有。为什么你看不见，你闻不到？问题不在香上，问题也不在佛光，是因为你古，是因为你瓮。古瓮者，五过旃檀里，不觉其光，不见其光，不觉其香。那么我们今天佛光是不知道，佛香就不像佛经上说了，香也是到处都是，对不对？为什么我今天又看不见又闻不到？问题不出在阿弥陀佛这边，问题出在光觉。我们有障碍，我们是古瓮者，我们是瞎子，我们是鼻子出了问题。怎么修复？怎么把这个病治好？印光大师说，莫过于一心念佛，念着念着你就能见到佛光，念着念着就能闻到佛香。啊，所以如果我们回向的动力具体且明确，不搞太宏大的叙事，不要夸口气谈，不要用高大全啊，不要搞习俗啊，你对谁有感觉，你就拿谁来念，我也看你。那么久而久之啊，你这佛号有力，佛号有力，什么叫佛号有力？清净心就念了，清净心一旦念了，不要了。按照日本啊，今天开明时代，日本的净土宗的创始人叫法然，法律的法，然而的然，法然上人，1133年，啊，大势至菩萨在日本的冈山，就是今天开元寺在那建立的冈山净土学会。法然上人有10年法的提要，说一心念佛。什么怎么念呢？生气了念，高兴了念，说瞎话了念，骗人的念，就是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个坏事了啊，贪嗔痴慢疑，自私自利，不要老琢磨，别后悔，别想说这样，真是我白学了。今天又跟妈妈发脾气了，是吧？今天又跟妹妹不高兴了。以后别没个10年，你就把它完成做好，10年吧。这后边8个字非常重要，法然上人说：“3页字条，愿心思嘛。”你好好念佛，你的身口意3页自己就调整了。愿心，愿意去西方的心，自然就好。这对我们太大的鼓励了，所以我们在会上，我们一大师说的这一句真实念佛，就是 真念佛的就是无始，真念佛的就是持戒，真念佛的就是忍辱，这一句话具满具备圆满的六果。那是完全一致，所以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关键我们要掌握两点，一点就是要发菩提心念，再一个在技术上一定要保证十念基础，精神上我们要精神上啊，或者要理上我们要发菩提心，事儿上我们一定要坚持十念，这就左右逢源。啊，如双手护膝，你看一个手护膝干净，两个手都护膝干净，发菩提心相关联，两镜互照，两面镜子互相照，双手护膝，荣耀加硫，火药不加硫磺，它就火药，就火柴，没什么力量。这个火药加上硫磺呢，如药加硫就变成炸药，它的力量就不得了。如气受电，就和这个电器通电啊，冰箱通上电的一样，如果不通电，这个冰箱什么用？那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得力？就和那个火药没加了硫磺，就和这个冰箱没通上电，没用啊。所以我们可以不妨试一试啊，这个我原来不敢说，因为我是这么练的。我是在澳大利亚，在图伦巴我跟师傅住在一起。我那天晚上到人家，我们就在一起聊，我向他老人家汇报自己这么回家，我说咱们也不带过，这万一不对了，假出来都跟着我们学，我知道那可不了。我师傅一句话就是一直在点头，说对，就是这样，越具体越好。只要得受用啊，只要切记，只要能把清净心念出来，它就是好方法，这就是功德啊。所以我们呢啊，今天晚上回去用半个小时时间，咱们先去妈妈感恩祭。我这次在图伦巴啊，行师请我来。给大家汇报，汇报过程当中下来很多居士，因为我是这么感恩我妈妈，可能我也比较更感情，是吧？因为想到妈妈，我在病当中，我结婚，我生孩子，是不是？奶奶对孙子那种爱，奶奶妈妈对我这种爱，那这些东西挡不住啊，是真的，这骗不了人的。在我面前的很多这居士啊，眼前都红，还有摘掉眼镜的都拿出纸来擦了，这就对了，这就找到念佛的重点，这就是陀罗尼啊，这就是我们的拐棍啊。所以那敬业三佛，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都做不到，你怎么修你的境界？这完全如理如法，师父，你感父母恩，忏悔自己的过，什么是最大的过呀？大家说说，不知道感净空师父上人的恩呐，这个过错还小吗？不知道感阿弥陀佛的恩呐，诸位。师父说你要多学，我去看华严经书抄，清凉法师著书和抄都是老人做，华严经是在唐朝翻译，当年的皇帝是子平，华严经翻译完了以后，他老人家写了一篇序，女的咱们今天讲话，国家领导人那不是搞文学的，而且他是一个军事， 他学佛，他护法的人。他写这些曲，我算了算，不到300字。那文言文，我记得好像我用了半个多月，我才把这300个字看完。翻的那个手，翻那个字典，都翻出假的来了。它不光是词和字它不好懂，它里边的典故不能懂，全是《诗经》啊，《周易》啊，全是这里边的引经据典，头昏脑胀的感觉。这才看到哪儿？这连序文，一个武则天写的序文，我还没看完，看完了不明白什么意思，得反复读多少遍才慢慢体会。他老人家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赞叹华严经。那后来，你想这个佛经，再加上祖师大德的著和书，这佛经它两难呀。第一难是文言，第二难妙语深不可测呀。意在言外，他真正的意思在他说话之外。他是要参究，他不是研究的地方，他是参究出来的。无上甚深微妙法，你看咱们都说他。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祖师大德佛菩萨留下这么浩瀚的佛经经律论三藏，我们今天能涉猎吗？太难了，太难了。文言文不懂，无上甚深微妙，这两难就难了。大家都承认，都是师父的弟子，师父上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第二个这样的老师，能用这么普通的话。按李冰老话，今文实言，今天的文字实就是当下的语言，把这么深妙的道理53年孜孜不倦，那个话说的白的没法再白，掰开了揉碎，这还尚且，关键还是结合我们今天的社会、家庭、个人的情况给我们讲。这样的老师，诸位，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他老人家要是真走了，什么时候再能出现这个？真的。我们佛门当中四个内容：教育、行苦。教就是这个教材，理就是教材里边所载的这个道理，这个叫做看破。教跟理，咱们师父上那没什么说的，那第一个人恢复了佛陀的教育，而且深入行道，深入浅出，用我们今天的话把它讲得特别透彻。大家肯定没有读祖师大德书抄的这种经历，当你读完这种经历之后，特别是当你读过华严经或者读过别的祖师大德的书抄之后，你比如说藕益大师弥陀经教程不长，你看完之后再看师父的详细，你就知道得多感恩老人家。不是他老人家讲，根本就不明白你说的这六个信：信字、信他、信事、信信因、信果。这咱们念一分钟不到，这六个信就完了。你看师父展开讲了多少？什么叫信字？什么叫信他？什么叫信事？什么叫信理？什么叫信因？什么叫信果？所以 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老师，是咱们说教育这方面的，剩下的就是我们的行，行得靠自己。这老师不能带你行啊，饭不好吃你得自己吃啊。采购师傅采购，做师傅做，吃你还能让师傅给你吃吗？这果就不说了，你得自己挣。这后边两件事都是自己的事。再说学习条件，我们说是吧？有好老师，条件。你看我们这个师傅这个净空学会，他这个图书条件、微信条件、网络条件，一分钱没有花呀。而且你看我这书都是从师傅而起，全是最好的学生啊，字大清，纸张干净，质量好，就怕你不勤奋，就怕你不学，就怕你看着不舒服，就怕你不生欢喜。你说我们是碰到这么一个好老师，我们的教材，我们的资料，你看我刚才到行事这儿不行是不是看他的书，你国内哪儿找的呀？再说吧呀，啊，看着就流哈喇的，真羡慕。山好水好人好咱就不说了，澳大利亚。就咱们进入到净空学会，进入到师傅这个范围之内，你说咱们的老师有错吗？世界 number one。你说咱们的教材有错吗？咱们的教学硬件软件有错吗？大经济1200个小时，1天4个小时。老房子，这次我在辽房跟着老房住，红泥一居室跟我说，那天师傅在那儿在散步过程中，师傅一个礼拜没有一天休息，85岁的高龄，在香港那里没有礼拜六，没有星期六，没有星期天，红居室上见。说老和尚7天每天4个小时太累，能不能一天掌控一天只讲2个小时，剩下的6天讲4个。诸位同学，师傅怎么说呢？那也行，不是这一天一个礼拜减2个小时，这一年下来就减108个小时，这是小小多少东西，那估计是就知道。你看看你们这些学生，你看看你们的老师。那那天晚上不就念佛忏悔吗？那躺床上眼泪就下来，真对不起老和尚，真对不起啊！这不是给大家玩虚，这么好的老师，你说人家做，你说人家学。你说人家正，有修有学有正，那个谦虚，那个慈悲，那个智慧，你说我们多不争气啊！啊，我们要不成，诸位同学，在这个世界上谁能学佛学成啊？谁能把佛学成？我们在动摇所有学问的信心。人看着我们这个样子，人对净空法师会有信心吗？啊，你的学生这样，后继无人呐！一代宗师，真要撒手人寰，乘客而去， 有一天我不在，我一分钟我不在。之所以能让我留下来，我就觉得只要这个地球上还有一个人在听我的经教，我就不能走。你看人家的心法。但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就是每天我无论在外面受尽了凌辱，多么委屈，我只要回家能看上大圣经典，我就无量欢喜。这是对我最大最大的安慰。你看咱们的师父，在道上心，我们的心在道上，棘手可得。你说光盘，你说书，你说上网，你说卫星，现在师傅又开始弄这个南极四啊，1200个小时一个小时，300块钱一个，中国师傅指南。跟我说，小林不去做，以后就提着啊，做人就国内这些学佛的同学们，护持正法有多么不容易，你们知道吗？国内这些同学们怎么挣的钱，你们知道吗？我做老和尚的经教5年了，我跟大家说过，我是怎么收钱的。给我寄来钱，有整有零，啊，3毛2。103块，4毛7我举例子。而且有些田记得特别奇怪，10001块钱，然后给我们留言啊，这是我原来就会办后事的钱，是吧？我知道你们做经教免费给我们寄，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帮你，我就把这点钱全给你。而且有些居士是给我们送来的，送来是拿着布袋儿放的，全是钢镚儿的那个一毛一毛的票，70-80岁的玩意儿，人家是这么护持的吗？老人家说，我坐车都掐着钱。我这个钱坐到哪儿，剩下我走着去给你送钱，不能再多了。这个钱我留下来，我可以给你多少钱？我可以给你多少地主呀？我这个师傅想师傅老人家要钱，我师傅您不能走，我说您不冲身边，你也冲这些人，太难得了。省吃俭用啊，咱们北京讲啊，做个牙花子做出这个钱，为了护士老人，为了弘扬佛法。你像我们这些做买卖，从买卖当中拿出钱来印经书，4年4000万，我们这钱好着呢，各位同学，多少周末不能跟家里？每天自早到晚得喝多少顿酒，得到撅着屁股求爷爷告奶奶，牵着两头能挣点钱，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一旦我自己懈怠，我一看到我那些员工为了工作，为了挣这点钱，顶怀孕顶着大肚子，第二天生病，今天还在上班，我就觉得对不起别人。我今天要不成，我今天要学不好这张佛，我今天如果20-60分心不在道上，你去哪儿啊？所以我看到我的员工们努力，人家一个月几千块钱，怀孕大着肚子都不能做手术。北京的地铁有多 资挣钱，我们挣了钱去来给老皇上入京出牌。啊，所以真的啊，像李冰老说的，现在真是末法时期。啊，规矩给人的送法，人还说讨厌。我们天天就能接到这个寺院来个电话，说别再给我们寄法了，我们现在就在准备烧呢。仗法呀，不让寄定公老皇上的电话，每天都能接到这个电话，有退货的，我们拿了钱，出了书，邮费都有。人家退了，能不要？还有一个就是别再寄了，我们就是现在给我们寄的东西就给烧了。所以，什么叫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足，一定要感恩。这个扯远了啊，我们身边有这么好的老师。有这么好的修学条件，我们在座诸位有几个真正知道恩的？有几个知道真正知道人福的？你要真的没有这种感觉，你要真的不珍惜，你就是有障碍。这个障碍最根本的就是死，而这个障碍怎么去掉，也只有念佛。而念佛不得已，就是因为障碍。这是那大家说，那我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我想念佛能把障碍去掉，你有说有障碍，你念佛好，是一滴二而已。啊，你要读《华严经》啊，无名风一吹，这个真如海就形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一下子就形成三心。六出，然后行动整个事情，有前有先后吗？没有，顿心。啊，你一旦要是成定心，你的佛法得力；你一旦没有成定心，你的佛法不得力。这两个先没有同时的。啊，这个道理讲起来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啊。今天我们在这就不再说这个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感恩老和尚们啊，我们非常非常的幸运，我们非常非常的这个，这是按照印光大师说的，这是多少劫修的善根呢？啊，你才能碰到这么好的条件，所以不要坐着就把这个福气丢掉啊。那么呢？我们刚才讲了念佛当中的这个回向或者目的啊，要越具体越好啊，这个时间越近越好啊，这个目标啊 越清晰越好啊，不要搞大而空大而全啊。但是那个国内过去文革期间干了个机构叫高大全啊，没那么高大。就在刚才啊，什么能让你觉悟，什么都是如来；什么能让你发心成心，什么都是菩提。菩提在哪里？菩提就在当下。甭说跟自己没关系的事情，甭说跟自己没感觉的事情，你浪费时间。那我就要问你了，你既然没有念佛这么强大的动力，你念佛是为什么？闲着也是闲着呗。是啊，我是跟师父汇报，因为我在北京，我是跟居士打交道的。学佛有心态的，我们学佛人什么心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个说法。所以女孩大了结婚，为什么结婚？不都这样吗？不结婚干什么去？不是张家也结吗？同学也结了，同事也结了，所以我也结。为什么学佛呀？不是都学吗？不是王菲也学吗？ 不是你年纪也不行，这肯定是不好的东西嘛，所以我也得选。为什么要谈恋爱？有几个人说来澳大利亚是为了开悟来的，是为了断烦恼来的？因为赶集似的，会有不了十多天，是不是？我们得去凑个热闹。原来是赶集啊，初一十五买个鸡蛋，扯一尺布，现在不赶集了，赶法会。我觉得，而且还有很强的心理安慰作用。我现在往河上，加持，他了不得了，家里面佛像都不加持，跑这见老和尚才学加持，桌上放着无量寿经都不觉得加持，他觉得是老和尚跪下了，我呀，师父听你了。其实还有一个更神的，你知道多有福报，师父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心里安慰。为什么我们到健身房健身？因为我健康。那健身房健身以后的健康，具体真的能不能获得健康 ？That's a matter. That's another matter. I'm doing. 我做了。为什么吃 VC 啊？健康。So what？ 怎么反映健康 ？That's a matter. 我吃了。为什么吃饭？就是你可得买索尼的音响，为什么？索尼音响世界第一，那我显示我的身份啊，家里装修，我是发烧友开的，那我得买 BOSS 的喇叭，我得买什么样的音响？要不然人不说我是发烧友，你是能耐啊。那就当我们在北京做生意，要做奔驰，要不然你不是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哪有做奔驰的？那奔驰你别做舒服没关系，因为我只要做了奔驰，我就是房地产商。学佛不能学这个，学佛是为了两个目的：断难断烦恼，长智慧。其最终的归向，了生死。现在很多朋友学佛不为这个，叫北京人讲叫应景儿。啊，今年流行穿带红色的围巾，我得买一条。现在人流行穿喇叭裤，我得买条喇叭裤，是不是？现在人流行什么什么的，这东西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定要知道学佛为什么。时间越来越短啊，用印光法师的说法，咱们不说灾难啊，不说这个二零一二，就说我们老和尚27年生，我是55年生，到了28岁，28岁每天每年365天，就说打30年，对吧？33见9，36180，10800年。澳币10800元十五，十分钟都用不了数完，数完了，我们到哪儿去？西方今天去不了，没那功夫。娑婆今天带过来，肯定得走。啊，业报一尽，不走也得走。你怕死怕死没有不死，你管不了。西方去不了，我们去哪？我问阿难，从地上钻心说出，这是你观察师的超面讲的这个故事。我守主播，大地主播。阿难说，大地主播，失人身负责人身者，如我守护主播；失人身过三多道者，如大地主播。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比喻，捻起桌子来问阿难：我守主播，大地。 只会比这更甚，只会比这得人心的机会更少。不怕死，死就不得了，应该怎么念佛呢？我今天来之前，悟性师父安排我在学院给他们讲，能念一句念一句，能念两句念两句。啊，那个胡居士说过，我念佛呀，别忘了，对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就对了。
咱们哦好，谢谢您。他又说话，他说话，再回到您再念佛。
我们这次我来之前在京东学会才学员，我就跟大家我老和尚讲经下来以后礼佛三拜，我们都得站起来喝，站起来是干什么？是拜三拜。我就看了看会场，马上进来，哎，这是我想拜的。啊，就和看着明星演出似的，干嘛呀？这段时间你说你也不需要说话，你也不能说话。这段时间你也不要需要考虑家里的什么锅碗瓢勺，像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时候你也不要考虑交通情况，你在会场里面怎么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抓紧时间呢，见缝插针呢。师父说，你就把你怎么念佛告诉大家，忙里偷闲，就是闲是偷出来啊。我们老和尚在礼佛三拜，我们用清净心摄心切念，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老人，这个老人家真能得到利益啊，诸位真能得到利益。你抱着散漫的心啊，你在这看热闹，可能见师傅不容易了，人家见师傅磕过更不容易了，还拿着往里人找，还交头接耳，这心就没在道上。你看今天悟行师傅啊，跟我一起下山，悟行师傅说我要得睡会儿了，这路上得一个半小时，那就念佛呗，念着念着累了就睡了，四十分钟醒了，醒了接着念。那打了个喷嚏，行师说是不是凉？不凉，没事。问话的时候把佛号画下，问完了那行师就开始打电话，没有什么事儿，飞飞开车，行师打电话，我一看我旁边这个 Alice 马来西亚的都睡着了，你干嘛呀？闲着闲着念佛吧，就往这边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高至暮从暮至高，一句佛号不离嘴，而念佛的下手之处就在舍耳谛听十念之处啊。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我们一定要养成习惯啊，一定要。你看我现在养成这个习惯是习惯，就是因为我们在北京的生活都是很有规律的，是吧？白天送孩子，然后呢送完孩子上班，上班到办公室，然后有去时间啊，又到各个办公室去转，是吧？跟员工啊财务部啊人事部啊去谈谈话。那现在好像就一看到天冷了，我就想起念佛了，都好像变成一个习惯了，你知道吗？就从办公室走到卫生间这条路上六句佛号，就是你不念佛，你好像觉得怎么好像少点什么，干嘛呢？哦，对，没念佛。你看，我说觉得缺点什么，这就干什么？我们大家一般时候都有家庭单位和我们一般经常去的超市，是不是？哎，比如我们在机场全拼，是吧？比如我们到餐厅点菜，啊，你比如我们打电话，啊，这个对不对？经常会有这样的机器，这个时候电话从哪里来？啊，那你稍等啊 ，Hold on please，Hold on please， 一直到找到那个人 ，Wait a moment please。这个 moment 有多长时间？有多长时间念多长时间佛？阿弥陀佛，阿弥陀。喂，哎，你好，哎，啊，我是，我找您，对吧？我说我要订餐，我四个人座位，啊，12:30。OK，No problem，see you there。是吧？挂呀。这 ，wait a moment, hold on a second, please。是吧？一直到来给你查有没有这个桌子，有没有这个位，这一段时间起码50佛号，而 你可以把数字放在可能方便方便到你这边就来电话，这边说，哎，先生你好，这个我给你查了，没问题，你来了啊，12点半见您。好的，谢谢您。下楼坐电梯干嘛？你恨不得唱歌吧？你也不能看书吧？那电梯，我们是3层，从3层走到1层，5、6层高。阿弥陀佛，停的次数多了，1层也停，2层也停，对吧？那电梯的时间就长了，这是多少年？为什么呀？你不是想去西方吗？你看我这个参加这次会，可不是这次，马来西亚我跟老何去9月份，这和老何在上面讲经，鸦雀无声。完了以后呢，讲完了下午该我讲了，说你休息吧，看看怎么办，去什么这个蜜蜂式。我在里边休息嘛，外边大厅全是人，就没有人看人在这念佛。哎，你一来，我就知道你来了，声音还特高，这就去不了西方。你到马来西亚听老和尚讲经来了，你还是说，你说你好不容易中间休息，该喝喝，该吃吃，该训练明天训练，完事儿干什么呀？对吧？你要说我们在饭桌上用手也刻着，你不能念出来，因为大家也搭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您吃了阿弥陀佛，干不起来。那是恨你，你这摆明是错。咱们都是学佛的人，你还在意这个？哎呦，这件衣服真漂亮，你穿红的真好看，换成3句阿弥陀佛多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一天的行住坐卧、穿衣吃饭，这是讲的空间位置。边上包含，你比如说，女同志擦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挺好的，别笑，这笑什么呀？对吧？练到回蛇性手嘛，你上完厕所你就洗手，洗完手你看，都爱擦的油，擦油别弄。你说你这段时间你没干过的，但是10年一生，1年一生，你不傻吗？你在临走时候这一句佛号清净，跟阿弥陀佛膝盖打交道，为什么10年？真的就10年？阿弥陀佛需要操作10年吗？不是，10年第一表示圆满，第二确确实实。我们没有一个时间的稳定下来，我们不会定到那个程度。你真有这功夫，一念一生吗？你有那么快的速度不定吗？你不行，所以你需要长10年，而且告诉乃至10年，哪怕你少到10年，表示这个法门的容易和殊胜，乃至就是哪怕以至于甚至于它是一个让步的关系。大家能体会到这种语气吗？乃至，你不能给我，你先借我10万，你虽然还不了10万，乃至你还我点利息也行。那就这意思，对吧？退的没办法退了，乃至10年，那人家总是达到1年10年一生。所以我们在日常念佛的过程当中，今天师父说，你一定把你我念佛念的不好，但是呢，我有点这个心得。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剪指甲，那剪指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还错了，阿弥陀佛，这就是功德呀。佛就是这么念的。你说你这指甲不剪，老在这拜佛就可能还挺脏的，毕竟这指甲它是黑的。你说一个念佛的人，指甲是黑的，人爱看不舒服，剪指甲这段时间是浪费吗？不能浪费。早上起 先穿衣服，是吧？穿衣服就那几套呗，上边蓝的也是黑的，下边是蓝的，上边是白的，就几个，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该培养这个动作。如果这个动作太复杂，如果这个身体太需要动作，是吧？那么我们就要顺从，我们就是能偷鱼偷鱼，啊，左腿套一套，岁数大了，你摔着啊，你头发再套右腿，两句挺好，闲点时间，你偷懒，而且舍得批评，穿鞋也是，是吧？啊，你干嘛呢？你穿鞋你还干嘛？你又打不了电话。你又上不了网，你又没到公司，哎，穿鞋啊，你真真乱啊，你脱啊，你脱，这叫根基西方的样子。什么叫样？你看我们老人啊，你可能我们缘分比较深啊，比大家比大家幸运吧，跟老人近。你看他二六十分，你就能感觉他没有用。那跺跺腿吧，晃晃脖子吧，啊，弄弄手吧，是吧？抠抠这儿，摸摸那儿没有？为什么？去我就问师傅，我说我在想活，所以他那动作，他那姿势特别漂亮，大家不觉得师傅特别庄严？他庄严从哪儿来的？他庄严从他心存在佛上，你自然而然你就庄严。因为你严肃啊，你想说你稀里哈啦想的话，对不对？你听啊，你啊，你他没有严肃，对吧？那都是啊，因为你要耳朵听啊，你耳朵听你试试，你顾不上眼睛，也顾不上鼻子，你什么都顾不上，身体你也顾不上，所以你自然而然的动眼，而那种动作，那种位置。那种体态，那种体型是最美的，最让人敬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念佛的习惯。啊，你比如上卫生间，对吧？你上卫生间，你说今天佛门，阿弥陀佛，阿弥陀，你上卫生间念佛门，对吧？别出声啊，那个印光大师说，大小便利。大便小便都念佛，理发，你说吹头时间长，让人烫一烫，还能把机器给你来回转转呼呼的，一坐坐两三个小时，又染又什么的，念佛。那我理发不念佛，那师傅，我先生您难受啊，我本来你理你的，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要晕过去了？没听过，念佛你好，你渴吗？你嘴动。为什么呢？他为你服务，对吧？你这时候就不用应酬他，对不对？你是主啊，他是辅啊，这时候你就别跟他客气，你也用不着照顾他的感受，你照顾他的感受。念佛，人家女孩子帮你理发，念佛一点功德回向给他，啊，希望他幸福，希望他健康，这比跟他扯闲篇强多了。他真能接到啊，啊，是这样。你有些女同志愿意美容，美容多好吗？学佛的人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美容你不躺着吗？一会儿给你上点面膜嘛，一会儿给你抹点水吧，是吧？一会儿给你脸上弄一弄嘛，对吧？你还能睡个觉，是不是？做美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念佛，就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念就念，能小姐请你起来啊，对吧？那你就听着。一旦他们比较好了好了，你别动了啊，就这样吧，接着念啊。我今天悟性师父让我再汇报，我说我们获得十念法中，你什么感觉？幸福。为什么我们今天觉得好像活着特别的紧张？就是因为学了佛，知道死了去地，去西方又去不了，左边去不了西方，右边修佛又不让你来。所以我们大家惶惶不可终日，大家有什么感觉？我是真有，英文叫 nervous， 真紧张， 怎么办？这一个半小时一炷香，三个妄念叫功夫什么呀？
不是一个半小时，
我十句广袤的念下来了。师父讲清楚了，什么叫功夫什么呀？一炷香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内不能超过三个妄念，这给你定量。你有了这个功夫，你决定预知时至。你预知时至，就不需要别人推念，对吧？你如果真的到那一步，让别人帮你助念，对不起，主问天就不找过来你什么？你说我平常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有你的速度，你有你的节奏，你有你的感觉，那个时候人可不管你了，他想怎么念怎么念。你说今天老师念佛堂有老婆。一老夫子走了，走完了以后没走回来。你们都走的时候，你听见了那么快的速度，根本就跟不上你们。他觉得难受啊，他想跟着你们太快了。因为你们是好人的，你们是活着的，我是马上就咽气了，我哪有那么快的速度了？所以千万千万别把这个主宰权交给儿女，交给医院，交给那些青年了，能自己解决。尽量自己啊，所以一定，而且这个方法，你一旦掌握之后，你真的按照印光大师说的实验法之后，你心里特别喜悦，你就觉得好像有了这个彩带花开花护照，怎么着？中国能挣钱还能挣，挣不着钱买张机票就来了，澳大利亚移民了你呢，跟我什么关系？找到退路。就是感觉特别轻松，特别喜悦，就这么办，把这事办了。下面呢，能活一天就多活一天，能活一年就多活一年，啊，不再为这个事情上世界再无恋，不再执着，那种心里的踏实，那种勇气，你不按着时间来做，你不会获得。啊，所以你常生欢喜心啊，成喜悦相，为什么？你有把握这个事儿我办啊，那种喜悦真是，哎呀，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特别的喜悦啊，因为我们终于找到方法，可以有把握。今天我虽然没把握，我从北京到南京这个火车我是上，尽管。还没有到南京夜里，还没有到南京，但是这目标是，而且我知道这个车能到南京，这是那么一种感觉，所以念佛的这个动力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念佛。你说不学净土不学佛就算了，既然都学了，大家都知道取西方更好的利益啊，就不要再花时间干一些跟这个世界有关的事情，好好的为自己、为爸爸妈妈、啊、为兄弟姐妹、啊、为你身边的一些朋友、邻里乡长念这个佛，啊，自助自他。我就是现在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还能再讲印光大师一招，还能吗 ？OK， 那么下面我们就讲这印光大师一招，我一进去读给大家解释。这个五条是我看这个形式这儿有这个五条，大家可以注意，按认真按来做啊。我讲话速度快吗？不快，后面是吧？北京人爱点儿音是吧？所以有些时候大家老听不太懂。我到澳大利亚就舌头就长了，因为不敢打儿音呢，老得这个直着舌头说。和至于念佛。就是说到念佛啊，用来说心难归一，心难特别难的归一啊，当摄心切念，应当摄心切念，应当这样，应当但不一定能成的，是吧？那么当摄心切念，自能归一。你只要摄有心，肯切念，你自然就能归一。这就是我们说啊，上人他想念就能摄心。啊，他就能归一。你像吴祖云呢，啊，像婆罗门女呢，他就摄心切念，四字归一，归了一个成阿罗汉。 行之法，怎么摄行呢？应该大家再回答问题，莫先于至诚恳切，就没先，就没有比什么更早的了，第一步的，没有比至诚恳切更第一的，莫先于至诚恳切，首先要至诚恳切。所以我们说啊，非常降低，降到具体，你至诚恳切的心就出来了。啊啊，莫先于至诚，莫就是没有，啊，没有比至诚恳切更先的。啊，心不至诚，心若不至诚，欲摄莫有，你想摄的心是不可能的，莫有就是不可能的意思。啊，既至诚矣，那么既就是，既就是已经至诚了，已就是解脱了。啊，既至诚矣，犹未处矣，还没有处矣。啊，我至诚了，是吧？我为妈妈念了，啊，我很感恩，我想起了妈掉眼泪。我至诚，这个没问题了，这个功课我完成了，但是犹未处矣，还没有做到成矣，怎么办呢？当摄而谛听，这就找到根本了，还得需要加耳朵啊，摄而谛听。那么，无论出生默念啊，无论是出生念还是默念啊，一摸老上一生就持金刚尺，就随众。这是最好的啊，所以就摄入一根了，六根就摄入一根了，对不对？哎，那最好。那么，那就是默念啊，无论出生默念，皆须念从心起。念从心起的意思就是你在干嘛呢？啊，你让我讲吧，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你这心里没叭，是吧？要叭。爸爸爸，你这个叫爸，你觉得心里有爸，对不对？真在想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这是没有念出心起，悟性是悟性是悟性是，你这是什么形式？形式形式形式这不叫念头信息啊！你看第一个啊，无论出生或念，皆须都应该念头信息，声从口出，嘴出声音，音从耳入，要听啊！你看这个三个了，心是吧？嘴耳，不设六个，就设三个啊！下面说。默念虽不动口，然意义之中亦有口念之相。默念的时候虽然不动嘴，但是我们脑子里边要觉得嘴还在念佛。这个架势挺难拿。你又没念出声，但是你又觉得好像嘴在动。啊，大家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这都是在默念过程当中还要摄入嘴边。在哪儿设？在脑子里设，脑子里要觉得嘴在动，只是要说出声，还没说出声，没说出声，嘴的肌肉好像都在跟着佛号动。我的心是这样，啊，看大家听这个阿弥陀佛，我念着出声啊，阿弥陀佛，你想的不出声，但是呢，觉得嘴在动，啊。然意义之中，意义就是脑子里啊，感觉上仍有口念之相，相是这相的样子，还有口念的样子啊，心口念的清清楚楚，这就两个清楚，心跟口念的清清楚楚，耳跟听的清清楚楚，这是云光大师提的三个清楚啊，心要念的清清楚，耳朵嘴要念的清楚。耳朵要听得清楚，这是三个清楚。大家注意，没有说佛号多，没有说佛号快，没有说佛号要有节奏，啊，没有说佛号念得漂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跟你说，越是这么念佛的人，他越没有念佛，那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呢？在这个念佛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妄念打进来，不知道都落在哪个字上，而这个妄念一旦进来，我们就需要时间操作。把耳 那么这个阿咪尼群的节奏，阿和咪群的间隔是，比如说是一秒钟，拖阿咪拖，咪到拖的时候出现爆点，那这个时候这个间隔可能就两秒钟。为什么？你需要时间把它拉回来，你需要时间重新专注在拖。那么我们一般就会可能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阿咪陀佛，那磕巴，但是没关系，符合要求。为什么？嘴念轻轻轻，耳朵听清楚那是四字，听清楚了。心里有没有阿弥陀佛？有。不要搞那种鱼身袋的表面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的耳朵没在说，你心里有也没有阿弥陀佛。三个心当中，充其量就是最清楚，有嘴无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佛号是从磕磕巴巴，间隔时间不一样，字和字之间的间距不一样。你看着间距一样，那一定是不对的。大家可以讲，你真要把一个字听清楚，你绝对做不到那个字的间隔是一样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妄念就已经出来了啊，所以啊，耳根听的清净，求如是摄心。如果按照这样的方法来摄心的话，妄念自息，妄念自然就熄掉了，自己就熄掉了。如获拥涌妄波，如果还往外涌妄念，还用波水波涌，就像喷泉一样，还往外涌妄波，妄念涌波。啊，一波一波这个水，即用十年之法，你就用十年之术，明白吗？先知持诚为先，啊，持诚为先不行，摄耳谛，摄耳谛还往外用妄波，即用十年之术。这个时候我们就动用第三套方案，十年之术。那么则你这样做以后呢，则表示因果啊，这样大方全心。则就是大梦，则全心力量，大梦全心力量施于一生佛号，施就是作用于这一生佛号当中，全心的力量啊，至诚恳切，摄耳谛听，十念即住，这个全心的力量就作用在这一生佛号上。虽欲起妄，你还想起妄念，诸位啊，还要起妄念，还要跃跃欲试，妄念还要起，力不暇，你真的没有时间给他。暇就是空闲，时间的意思，有闲啊，这虽欲起妄，你还想起妄，力不暇，没有力量啊，没有时间。此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大家注意这四个字，究竟妙法，究竟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没有比它更好。究和净就到头的意思，妙妙不可言啊！此摄心念头，就摄心念头，什么方法最好呢？能摄住心呢？此摄心念头之究竟妙法，就这个。在昔，在过去，昔就是过去，弘净住者，弘扬净住的人，像莲池啊、藕益啊、善导大师啊，在昔弘净住者。尚未谈及，尚是海，还没有谈到我啊。以人跟上面的下面几十年呢，以呢就是因为，以人跟上面，因为那时候人的根系还地，尚是地，还算地啊，不需如此，不需要这样便能皈依一会儿，不需要用十年基础就能把心皈依了。就说明当时人的根基利，而今天的人的根基差啊。他就下面接着说了，另外来说，光就自称一光嘛，就是光以心难止住。光我一光啊，因为我的心难以止住。你看他把他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他说他的心难止住，所以我就一光。那祖师大德实践成这样一种状态，那略到没法略了。印光大师心难调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认为自己的心调伏了，他都心难调伏， 你的心能调不了吗？就让我们不要傲慢，不要自以为是。印光大师尚且心难调伏，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就这个意思，把告诫我们，不能够妄自尊大，不能够自以为是啊！光以心难调伏，因为我印光的心难以制服。啊，方识此法之妙，方就是才，识就是认识，才认识到这个方法的妙处。盖屡试屡验，屡就是反复的意思，试呢就是使用试验，验就是有效的。啊，多次反复的试验，每次试验都一定验了，这个方法是好的。啊，屡试屡验，验就是成功。啊，那么非率而论说，非就是不是，率而说随便，率而啊，一说呢，就是自己的主观的说法，就是我说的话是有根据的，而且我说话的态度不随便，我不是想说就说，而且我也不是我自己认为就能说的。意就是一个月字旁一个主义的意，主义的意就是自己臆想出来的，我自己想出来的，不是这个意思。非率而论说，他就说他只是根据的，愿以天下后世顿根者不知。我愿意把这个方法拿出来，跟天下这个空间，现在这个天下，后世就是现在末法，顿根共知，这个知就是实验技术，共同使用这个实验技术的方法。我希望与天下后世，就时间上后世啊，地理上是天下所有的论根人，今天的论根人共同使用这种方法，令万修万学，令就是使得万修万学，一万个人万学疗法，表示多啊，无论多少人用这种方法修万人学。而在这是语气词啊，文言词，表示什么呢？表示肯定，就是这种陈述句，它的结论是加强肯定，令万修万人去，也行啊，令万修万人去，而令万修万人去啊，这个加强啊。所谓实验技术，它下边解释了，我们所说的所谓实验技术是怎么回事呢？啊，当念佛时，我们念佛时啊，从一句至十句啊，需念得分明，念要念清楚，念清楚是听清楚的前提。什么叫念清楚啊？念得分明，分就叫分开，不能吞呢，二秒二秒二秒二秒二秒，听清楚阿拉，听清楚佛了，弥陀吞了，混在一起，没有分开，名也念得明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分明啊，需念的分明，还要仍需记得分明，仍就是还需要记得分明，这第几句佛号啊？啊，当念佛时，从一句至十句，需念得分明。仍需记得分明，还需要记得分明。至十句矣，至就到了十句以后，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又需从一句至十句，再回到一句，再念到十句，又需要从回到一句，从一句至十句，再念到十句。不可二十三十，不能一时一时二十三十四念，也不能是二十三十四十五十等念。随念随记，什么意思呢？随着你念佛，随着计数，记到十呢，就和计算机一样，至零，重新启动，再从一开始念到十，再从一开始念到十，啊，十就啊。那么至十句里呢，啊，随念随记，不可掐住，不能掐住，为什么呢？唯凭心记，你只能靠你的心记，你不能依仗于佛珠来计数。一旦不服输，对心的力量锻炼就不够。本来是八十斤啊，你自己本来扛了八十斤锻炼你的肌肉啊，教练跟你说你呀、啊、 车上，你只扛40斤，你的肌肉就会锻炼出来啊。所以不能插足，因为你插足依赖于主的新的力量，没受到锻炼啊，唯凭心计，唯不直，凭不靠，只能靠心来进。别忘了，不要借助其他工具啊，唯凭心计。若实欲直即为难，如果说我们只欲直念处，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十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这么进来，因为这当中的时间长，是不是？哎，容易被妄念打乱，怎么办呢？啊，若十句直记为难，直接记，一直记下去为难，直就是一直立起，一直记住为难，或分为两气，分成两段啊，则什么叫两段的解释？从一至五，从六到十，从一则从一至五，从六至十，等于什么？我跑100米的路，我这一口气跑下来，是吧？太累了，我50米我歇一下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我的心的力量啊，只能听清楚5句，还凑合。时间再长，妄念就来了。我控制不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妄念，那我就歇一口气啊，歇一口气什么？让自己啊，就跟困了一样，拿毛巾擦擦脸啊，提醒一点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做好准备，再念下一个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就和跑100米一样，歇口气，就和夏天困了拿毛巾擦一擦。那么这歇一口气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我们跑步比赛的各就各位，预备，再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只能保证不了，我的力量就不够了，我的心力没有，我的心的力量没有坚持那么长时间的力量。那我觉得分重量级，但是师父说提醒我们啊，说第二个五怎么念啊？第一个五是一二三四五念完，是吧？你看印光还是说从六至十，他没有说则从一至五再从一至五，对不对？他是从六到十。师父说这叫注意啊，第二个五现在很多人念成什么呢？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叫十，不对。师父说不对，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念完了，歇一口气，六七八九十，阿拉伯数字不能用一二三四五来代替。大家明白意思吗？大家明白意思吗？啊，阿弥陀佛，就头一个五是一到五，后二第二个五到六到十，你心里真要记住六到十，你可别再弄成一到五，一到五就打了对折，你没有时间。师父说，你没有实践，你就跟阿弥陀佛这个愿不相应。换句话说，你在偷工减料。你本来是实践的力量，结果你只记了五个阿拉伯数字，你只有一半的力量，明白意思吗？而你六七八九十能够知道这阿拉伯数字，六不等于五，七不等于六，对不对？一二三四跟六七八九是完全不一样，它是十个数，十个数是十。是十个树桩在那控制，十个链子在拉着，明白这意思吗？你可千万别把它变成五个链子，五个链子你肌肉少锻炼一半的能量啊！所以师父说，很多人都想练一个五两个五，一个五两个五，不对的，应该是一个五六七八九十，一个五六七八九十啊！所以则从一至五，从六至十，一定要记第二个五是六七八九十，而不是一二三四。然后若有费力，我还不行，我坚持这一口气啊，我跑50米不行啊，我听着50佛号15、20、20个字，我不行，我没那么大力量，我会被妄念打扰，还费力，是吧？应当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分成三期，就是我说的三三四。但是三三四可不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不是这样，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家明白意思吗？ 师傅让我告诉大家，因为原来我就是三三七，我觉得各种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太远了，最后一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对的，心里要想，这第一个三七第二三，第二个三七就是四五六，第三七就是四五六，也就七八九十。啊，你不信，你要是你把这十个图念全了，你心里就没那么多的时间来照顾妄念。如果是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妄念就进来；如果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妄念就进来。因为你要想跟前面三个是不一样的，你要分析了。啊，所以当从一至三，从四至六，从七至十，做三七念，切三口气。在这里我补充一下。现在三七念都出来，那三七念呢，就是三句佛号一气，是不是？三三四，等于我念这十句佛号写三个，啊，到三人写一口，到六人写一口，到十人写一口，对不对？难怎么办？我分成十气，啊，这三七念对我的体会啊，二年级、三年级的功课太难了，一年级、二年级我都没练，二年级的功课是什么？一念佛的数字，念出来，为什么？我们刚念佛的时候加数字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念过。我们要记住的到底是第几声佛号吗？哎，我们关注数字吧，我们耳朵就听不到声音了。哎，我一关注听声音吧，我就忘了数字了。所以老在数字跟听佛号之间啊，摆来摆去的，特别打扰。这就是我们心的力量不够的现象，怎么办？我索性把阿拉伯数字拿出来，我念数我就不想了，阿弥陀佛我就不念阿弥陀佛，我就耳朵不用听阿弥陀佛，对不对？我听阿弥陀佛的时候，数字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不用再分心照顾着阿弥陀佛，那照顾着阿拉伯数字才能分心吗？一阿弥陀佛，我就对这四个字。我没能打那个听三年，我就把这四个字听清楚。二阿弥陀佛，这个错误，我今天有这个力量，我能保证四个字念清楚。三阿弥陀佛，刚好四个字给你拿过来，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百米的铁链，十米一段，十米一段，十米一段，对不对？这个铁链中间啊，我加了十个桩子，这个铁链是不是不摇啊？你明确的念出这阿拉伯数字，就相当于在佛号之间这个铁链当中加上这个十桩，这个链它摇晃摇晃不来啊！你要从头到尾这么一百米的链子这么摇，它的摆动相当大。我中间要加了十个柱子呢，它虽摆没能不能控制。他刚要摆，我就摸到第二个桩子，第二个桩子摸完了，他我就摸到第三个链，第三个链子我刚要摸掉，我就摸到第四个桩子。等于我是一个老头，我走两步就一桩子，走两步就一桩子。我刚要逃，我就摸到桩子；我刚要逃，我就摸到桩子。大家明白意思吗？啊，所以我跟师傅讨论这个问题，师傅说这个方法只适合初学。啊，一般是说这个方法啊很有必要，但是呢，可能短的人两三个月之后就不需要这样。真的，丁佳丽老师十八天之后，二十天之后就画十五幅画，他觉得数字拿掉我，明白吗？再讲一阿弥陀佛太啰嗦，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但是师傅说初学念佛人要这样念。要按社会心，但是问题各位朋友，谁是老修啊？如果不经过一年级，你学得懂二年级吗？现在是没有，我们希望有些人不用初级念佛工作，但是我老在琢磨这个问题。如果您没上过一年级的功课，我现在让你上二年级的三三四，你说你二年级有基础吗？我觉得不行。因为我念了两年了，突然发现了这种方法，那一年我拜佛，真是照顾数字，照顾着佛，我都念了两年了，我又回过头来看这方法，啊， 力量，确实是有力量。哎，可以什么呢？可以在念佛堂专心念佛的时候把书读完。但是我在穿衣服、在吃饭、在坐车、在飞机场、登机啊，这个时候特别是环境糟蹋、干扰很多的时候，还要加阿弥陀佛。一啊，阿弥陀佛，这小姐姐、先生，你拍下来画面不用。二啊，阿弥陀佛，那不丢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阿拉伯数字，你看，阿拉伯数字跟我们多少年？我五十六岁，对不对？我从我六年，咱别说多了，六岁上学就应该知道阿拉伯数字了。我用了五十年，所以我对阿拉伯数字特别熟，比阿弥陀佛熟，对不对？第二，阿拉伯数字只有一个音节，一二三四，对不对？阿弥陀佛是四个，不容易，你明白吗？所以一阿弥陀佛。起码我知道我数不了，而数之后呢，我就提醒我自己，别贪多啊，别三三四，三句不好是十二字，四句不好是十六字，对不对？我今天没那么大的任务，我就把一后边的四个字听清楚，一阿弥陀佛，胜利完成任务，歇一口气。二，做好准备听第二句不好，阿弥陀佛，有质量。那么如果按这种方法念佛，我们念了两个小时，对吧？我们就说有一个小时是在念阿拉伯数字，对不对？浪费了，加了。但是我这一个小时念数字这个浪费，换来了一个小时真正听懂了听进去的佛号。如果这两个小时你不加阿拉伯数字啊，稀里糊涂的几乎没有几句佛号是像这样的质量，听清楚、说清楚、记清楚。而且这个方法是否并不违反印光大师的实验基础？第一个，记得清楚，是不是很用？第二，是不是念清楚？是的，你听清楚了，听清楚了。美中不足的就是数字显现，明确的体会。啊，我们大家一定要从我的体会刚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先这么念，啊，念上两个礼拜，念上一个月，别着急做好第二次练习，啊，把根扎好。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你试试，你开车加油啊，到银行办手续，你就这样念。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哎，刚好六回来，阿弥陀佛，把这四字刚听完，又要有妄念。七阿弥陀佛，处理完事儿。再回来，八阿弥陀佛，九阿弥，养成习惯啊。这个早晨你就念，晚上数字就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你放心，它不丢。这个最好的方法，我念佛的时候老容易干着干着事把符号丢掉。如果你用阿拉伯数字来把符号串起来，你永远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习惯比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习惯好养成，因为它简单，而且我们使用的年限多，我们很熟悉，所以我们千万别把阿拉伯数字刚开始丢掉。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老这么念，最后呢就特别习惯三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五阿弥陀佛，明白吗？啊，我们先实习。1940年，70年前，334之后，今天70年之后，人的根基可能更远，染污更严重了。像人科技啊，像人网络啊，像我们的生活节奏这么快啊，人的福薄了，没有70年以前的人的福厚，人根的传递。70年一个家族过去了，人的根基不行，我觉得要10年，歇十口气，一口气一念啊，我就对当下的四个字负责。啊，这个力量够啊，咱们实事求是说，听三句困难，听三句困难，我们听一句。啊，念一句是一句啊！祖师大德在念佛过程中从来没有说数量问题，全是说的清楚、一心啊，不要有夹杂，不要有怀疑，没有说十万声佛号怎么样，没有说念出来怎么样，全是说的念清楚。我们只要达到这个要求，就是及格啊，就是符合标准啊。所以大家不要想，哎，我们家那老太太念念11万声，我怎么也得念12万声啊？这叫贪。这叫嫉妒，这叫贪念。就因为这个，印光大师说：“因贪成障，这是一个障碍。你念佛都跟人家高兴，啊，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啊，听得清楚，记得清楚， 妄念无处着脚，妄念就没有地方来落脚了。啊，一心不乱，大家注意啊，十念法的六根带到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分两种，一种叫事心不乱，第二叫离心不乱。咱们说最次的事心不乱，一心不乱就当自得耳，九时间长，九时间长了，你自己就能得到。而我们得到一心不乱，我们方便有余处就行了。你事心不乱就是方便有余处，那方便有余处，那是肯定与世实质啊，这是个莫大的努力啊。一心不乱，就当自得耳。家庭这些没有孩子，老和尚说的啊，然后就说啊，那个须知此之实验，就这个实验法啊，与陈昭实验，我们还有早人起来的实验法啊，摄妄则足，摄足妄心的效果是一样的，相同的。那么用功大意，用的功夫差不多啊。他解释怎么叫用功大意呢？陈昭的实验，你有功夫你用不上，为什么呢？你不能念太多，念多了你伤气，你只能陈昭实验，最多中午实验，再加晚上实验，三十年不能再多，再多的身体就病了。所以你有功夫有劲儿使不上。而我们来说，用功大意，意在哪呢？陈昭实验尽一口气的一念，一口气叫不念，十口气实验，哎呀，我还。一直念到没气儿，这叫不念。十口气十念啊，是吧？叫尽的就是用完，用完一口气为一念。那么不论佛数多少，你不要管这一口气当中念多少声佛号啊。那么我们这个词以一句佛为一念，我们这个十念法指的是一句佛号是一念啊。那么比为陈昭十念则得，我们说的那个陈昭十念。只有在早晨念可以，则可啊，是可以的。心啊，那么过二十三十则伤气成病。如果念多二十三十则念，则伤气成病。什么意思啊？你有精力有时间，对不起，你不能老念啊。就我们吃四川菜，好吃辣，辣吃一盘行啊，麻辣烫，再来一锅就受不了了啊。所以说呢啊。这个久则伤气成病，此则念一句，念这个方法，此则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佛，一句一句的记，我跟这个气没关系啊。从一至十，从一至十，纵就即使，纵日念数万，即使每天我念数万声佛号，皆如实际，都可以这样记，都应该这样记。说什么意思？你想念佛。那个不能，你只能实验，明白这意思吗？你有功夫你做不上，有劲使不上，干着急。这个呢，纵日念数万，皆如实际，都可以这样子。有时间就念了，就怕你没时间，就怕你念得少，那个就怕你念得多。啊，那么不但失望，不但你不把妄念取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时间啊，最能养神，养神啊，你睡午觉养神吗？晚上睡觉养神，他是最能养神，养神最好的方法就用这个十念起数。那什么意思呢？去了妄就去西方了。你说我不想去西方，我能不能用这十念法养身体？能啊，这个十念法，你要说我不去西方，我就用十念法来调养一下身体，恢复一下精神啊，保持精神饱满，就像练气功一样啊，做体操一样，最能养神。养神的方法呢，是最好。啊，随快随慢，你看我说快和慢都没关系，随快随慢了无挚爱，挚爱就是妨碍，了就是全，无就是没有，全没有妨碍，快也行慢也行，随你的便，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从朝至暮无不相应，从早晨到晚上什么时候念什么时候念什么时候好，无不相应，没有不合适的时候啊。脚掐出技术的跟那个掐出技术的那个方法啊，脚就比较啊，脚掐出技术的利益天书得到的利益像天一样的书就不同，像天的大，这么大的不同的利益，你掐出面是小利，实验法得大利，他们利益上你得到的差别呢， 像天一样大。啊，那么比例啊，就是那个神神刀实验，则身啊，就是掐钉的念头，则身劳而神动，身体劳累，手就剥了剥动，而且神还在动，还在下达掐钉。身劳而神动，此则身意而心安。这个方法，身体是安逸的，心里是安的，身体是意的。安和意，安意这两个字，安就是意，意就是安，它是同义词，它是连在一起。身意而心安，你看这个方法不差功，身意而心安。但做事时，但是呢，做事的时候啊，只是呢，他退一步，只是在做事的时候，或难技术，可能技术难。我给大家举例子，切黄瓜啊，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我们老想着自己太专注，就可能把手切了啊。这个时候，但做事时或难技术，有可能难技术，比如开车，是吧？一开始挺紧张的，开车啊，又并线啊，一会儿又是这个又到十字路口了啊，又往左转 U 蹭，就这样要开到后边 shoulder check， 对不对？你阿弥陀佛。撞车了啊！但做事时，或难记住，也许难以记住，怎么办呢？则恳切之念，我就不把手都放下，我能念一念，这是什么？这是一念起，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二念起。那么我把数字都放掉了，这是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问题在哪？你没有一个实念的目标，明白吗？念一念，没有目标就没有实验，能念一念，你就没有一个任务感，你就没有一个责任感。我要念到实，因为你要念到实，这个念头就能保证你妄念不容易进来。因为什么呢？你要控制自己啊。如果你不用数字念，大家想想，能念一念进去了，人就卸了光了。所以数字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有个目标，我要念到实，我才能歇息。如果把数字放下，执念的话，随时都可能被妄念打断，因为你没有目标，你没有要念到实这个意思，那妄念更容易进来。执念一不好，就像个篱笆一样，把妄念给屏蔽在外，挡在外，明白这意思吗？啊，所以说恳切执念，做事寂寥，注意啊，做事完了，那收拾菜啊，用菜完了，又吃得开了。啊，做事记得，做事完了，仍复摄心记住，还要恢复摄心记住。大家明白意思吗？啊，那么仍复摄心记住，则重重往来者，重重一个接一个往来者，就是走了来了这个念头啊，蓬从于专注一境之佛号中，都服从于这个专注一境的佛号中了啊。那么大势至位，大家注意啊，大势至菩萨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就是这个实念法。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带来，对不对？他说大势至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维第一，那大家还怀疑吗？印光老和尚认证啊，立根则不知论，你说我这根基立，咱不讨论，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若不备，不过像我这一类，备是类的意思。若不备，如同我这样一类，什么人呢？是钝根者。你看，观察多谦虚。像我这样的钝根者，舍死十念技术之法，放弃这种十念技术之法，欲都摄六根。你要想摄住六根，净念相继，大难大难。不可能了。印光大师说他是钝人，那我们就是钝不钝，我们不能比他低。他把自己放到一个不及格的水平，我们绝对不是及格。啊，就告诉我们不能傲慢，要重视这方法。印光大师都用这方法，他是大师之徒的，他都用。那我们能比他强吗？打消我们的傲慢，打消我们自以为是。啊，若不备之钝根，舍此十念技术，欲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大难大难。又须知此摄心念佛之法，又要知道这样一个摄心念佛之法，乃是极浅极深，又浅又深，啊，极小极大，又是大又是小，什么意思？深浅浅到两深，两深 啊，伸到西方生活，对吧？小到你自己身体健康，大到进去宫殿改变，三世诸佛没有一尊佛不是念佛成佛的，啊，你看，这又须知此十念，又须知此摄心念佛之法，说出来，这个十念啊，乃极浅极深，又浅又深，极小极大之不思议法，别琢磨了。很多人讨论十念啊，这样说对吗？那样说对吗？十念是怎么回事？行吗？不思议法，思就是一想不通，意你也说不明白，你什么意思？老实去念吧。啊，这是不思议法，就是你凡夫琢磨不清楚。啊，怎么办呢？但当两信佛言，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应该两信佛言。看这里边有秘密啊，这是说的佛说的。但当你所应该做的就是只是应该两信佛言，两表尊重信佛说的话，切勿以己见佛见。你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知见达不到这种深度和认识到这种程度啊，随生疑惑，你就产生了疑惑啊，致多结善根，导致你多结的善根。你知道吗？我们能碰到净土法门，能碰到净土老和尚，能知道这个十念法，那不是一结的善根，多结的善根呢，才能有这么大的福报。由资中丧，资就这儿，在这当中，在疑惑当中丧失了，在对十念法的疑惑当中丧失了。啊，不能究竟亲获十一，这个十一就是往生西方。你不能够亲自获得往生西方的十一，这个十到底是什么？法身大师。啊，观行名字相似都是虚妄，十八界都不真实，对不对？出了十八界，正破地品不明，正义身法身，被之为实。你看，去西方获得十一，十一怎么来？十念法。啊，不能究竟亲获十一，唯可爱也，太值得可怜了，太值得同情了。掐诸念佛，唯于行诸二十。掐诸念佛可以，但只有两个实验可以中间，一个是走路行，再住行住二十，这两个时间段你可以用掐诸，一个是走着，一个是站着，是吧？若静卧养神，如果你坐着啊，掐诸怎么办呢？有手动，因为手动的原因，神不能爱，神不能爱，你分神呐、啊，坐着分神是不行，你站着、走着，你掐诸姑且罢了，坐着时候一定不能掐诸啊，因为它分神，久则受病，时间长坐着念佛掐诸就得病啊，所以呢，此十念基础，这个十念基础不用珠子的。行住坐卧皆无不离，你掐住的只能站着，而我用十念记住这种方法念行住坐卧四时皆无不离，没有不离啊。那么到此呢，这十念法就完了啊。这是印光老和尚给这个高少云居士的复信啊写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所以我们呢，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希望大家把它背下来啊，认真的，不要讨论，它不思议嘛啊，就和学游泳似的，你说你教练教你要怎么跳水，怎么入水，怎么划了，是吧？这脚应该怎么动，手应该怎么动？你说你在岸边讨论什么？你先念起来，你先扑腾掉到水里去，啊，教练说的你就知道了。哦，这是水的浮力，哦，这叫温度，哦，这叫换气，啊，你就明白了。啊，你现在老在岸边喊的什么叫换气啊？啊，什么叫浮力啊？谁有浮力啊？啊，你这不行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呢？不思议法啊，关键是要干，练起来啊，坚持。而且在过程当中呢，比如两个小时念佛，头半个小时是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到了半个小时以后，你慢慢入定了啊，今天精神状态不错，挺舒服的。你可以试着把这数字放下，恢复到三三四。哎，如果不行，一到三三四就乱了，乱了再回来，再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哎，然后呢，半个月以后，是不是？我再试试。我今天一个小时我试试，或者我快念和结束前面二十分钟。 压力就能使唤。一时他特别兴奋，给我打电话，他原来跟我说：“胡老师，我就这个十念，念到底了。”我说：“和尚，老和尚说吧，最多短至两三个月，长至一两年。”我二听说，因为他喜悦啊，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他从来没过设过心，他突然就四十多的听清楚，他就想一辈子念，没到二十天他就给我打电话，我老师，我觉得十五念是挺大的，这就到了三年级。然后一年级是什么？不计数，阿弥陀佛，阿弥偷着念，能念一念一。二年级呢？阿弥陀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年级呢？三三四。四年级呢？两个五。五年级呢？一到十，再也不要十个就了，因为一摸了马上就一个要数。他说：“你可千万别，我连数都不要，真的没当时。你最差最差最差，你功夫再强，你也要也就要做到一到十就可以。”千万别说，有些同学说，哎，不用数，我就能设计，那你比印光大师跟还厉，那了不得，印光大师大师是佛的呗，那您就是阿弥陀佛的，可了不得，你可不能做这样的想法啊。印光大师老师就是十年，师傅说老师念过，什么叫老师？不折不扣。